论到什么地方都有敬虔爱主的人，对不对？
是
啊，无论在什么的地方都有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有属灵的家啊，神的话语喂养我们。那也看到你们的网页上好像已经有看到一块地了，对不对？哇，那真是很大的福气哈。我的教会呢是在新泽西的北部啊，叫一个 Livingston 的一个这样一个城市，是犹太人比较多的地方。华人我们犹太人多嘛，学习就比较好啊，那么华人也愿意住在那边。我们是1999年在那边建立教会的啊，也是像梁弟兄这样的一位的长者啊，他提早的退休了，然后就在那边带着一些的弟兄姐妹，好像你们这样，就在那边建立了教会。一开始呢也是挺困难的，一开始也是像到美国的教会啦，聚会，对不对？也是美国教会他们上午聚会，那我们都下午聚会。那你们还很不错，这里面有空调的。我们那边呢是因为那个教堂是比较老的教堂，50年以前盖的，那是没有空调的。那美国的弟兄姐妹他们早上敬拜完了呢，那下午就给我们聚会，那下午就非常的热，哇、哦！所以很恭喜你们哈、哦，我们教会也是在积极的找一个的地，那我们也准备加入这个路德会，也我查了一下，也是你这个神破这个教会也是密苏里宗的哈、啊，路德会密苏里宗，哦，所以我们两个的教会好像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哈、哦，我们的弟兄姐妹嘛。有一些是中国大陆来的啊、有一些是台湾地区来的啊，有的有台湾来的，有的呢也是从香港来的哦，也是东南亚。刚才梁弟兄跟我讲的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主里面的一家人啊、何等的福气啊！心里非常的高兴看见弟兄姐妹们。那今天呢哈、我祷告神给我一个的感动啊、我是第一次来。因为去年呢、去年这个的时候啊，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到了这个以色列。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的这些人的仆人都知道，念书期间的都要去以色列去学习，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是穷学生，就没有机会去了。去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我的教会给我一些方便的时间，那我的岳母呢？我本人是中国福建啊，中国大陆福建的成长的人。那我的太太呢是在台湾长大的人啊。那他的父亲呢是国军，曾经是国军。我的父亲曾经是共军，本来是两边是敌人来的，但是因为我们信主的缘故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啊。那我的岳母就在财务上呢支持我，那我教会又给我一些的时间，太太又帮着照顾孩子，所以我有机会的去了一趟的以色列。那神就给我很多属灵上的开启，返回来再看呢，圣经上啊、不论从旧约从第一卷书讲到最后一卷书，许许多多的地方啊，圣经66卷书呢只有2卷啊不是犹太人写的，其他的都是犹太人写的啊，就是路加福音还有这个使徒行传。那路加呢也跟犹太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整本的圣经跟犹太人是很有关系的啊、那既然我去了这个以色列之后呢，我想到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这个橄榄树的这个属灵道理。我们对橄榄树，我们如果是在城市里面长大的，对橄榄树可能没有什么印象，可能台湾来的可能会说梦中的橄榄树那一首歌，对不对啊？可能就是这样而已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不但是从神的话语的里面，也从一些的图片的里面来学习这个橄榄树的功课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带领孩子来到啊这么一个宝贵的教会的里面，主啊，看见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全心的摆上，他们虽然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但是主的应许却从来不改变。神在这里建立教会，希望主的福音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这个教会，在地上要荣耀主的名。我们为众弟兄姐妹的摆上来感恩，相信主的赐福和应许永不改变。神的福气，属灵的福气要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成为 周围社区的帮助和祝福。我们感谢你，求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来传讲。我们感谢我们的亲爱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橄榄树哈，圣经上有很多地方呢都讲到的树哦，我们有的时候看圣经呢都没有注意到啊、哦，比如说像诗篇第一篇就讲到树，有没有像那一棵树，很有名的哈、哦，将光是讲到橄榄树呢，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都有讲到哦，我们可能看的时候没有太注意，在创世纪第八章有没有挪亚那个洪水哈、啊，挪亚的方舟。就放出了一个鸽子了，到外面去，他就去找到一个的橄榄树，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枝。创世纪的第一卷书就有讲到橄榄树，到一直到这个启示录也都有讲到橄榄树哦，所以这个我们可能没有太注意，但是橄榄树在圣经里面，橄榄油、橄榄树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好几百次的地方啊、那今天呢，我们呢先来看。从橄榄树上面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哦，想到橄榄就是这个图片上看到那个青青的哈，有一些大家可以看见的，这就是这一颗颗的橄榄。
哦，这么大。
很大。这个是我在以色列的时候照下来的，因为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橄榄树是漫山遍野，随处可见。橄榄树实际上在地中海的沿岸呢，都很多的地方都能够看见。所以也是跟他们的生活呢，日常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难怪圣经里面写了那么多橄榄树啊。从橄榄树上，我们首先学的第一个的功课，就从橄榄这个果子的这个学的功课。这个橄榄果呢，一定要重力的挤压，它才能够变成橄榄油，这是第一个的功课，这是第一个的功课啊。我们来看。其实在利未记24章啊第一节第二节那边就讲到，要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啊，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啊，那边就讲到了这个橄榄油，在新约路加福音10章，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有没有有个犹太人被强盗打了抢了？来了一个祭司就过去了，来一个利未人就过去了，只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路过了，看见他被打伤了，就给他涂上橄榄油，还倒上酒，把他带到客栈等等等等的，我们就看过去了，但是没有注意到他使用了这个橄榄油，橄榄油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很好的人体很好的皮肤的清洁剂，因为这橄榄油里面呢。含有55%-83%的油酸，还有很高含量的油酸。这个油酸呢，能够对皮肤做一个很好的清洁的作用。当我们的皮肤上面有一些伤口的时候，抹上一些橄榄油，其实是非常好的哈。它能够杀去很多的细菌。如果在伤口上倒上了橄榄油，再加上酒啊，就是两遍的消毒。在古代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医疗的药品啊。就是这样来消毒的啊，所以这个细节我们都如果不知道的话，就不能够完全体会那个的意思啊啊，所以在23篇有没有很有名的23篇第五节那边讲，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他不是讲的猪油，也不是讲的、牛油，他讲的是用橄榄油，你用橄榄油膏了我的头，因为在中东这个地方很炎热啊。我们有从香港来的，有从台湾来的，知道夏天呢是多么的炎热啊、那人的皮肤都会皲裂啊，所以在中东的地方呢，抹上橄榄油，让你感到皮肤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滋润，所以讲到的这个的意思。所以橄榄油的里面呢有大量的油酸，它也能够帮助消化，促进胰岛腺的分泌，促进血糖吸收，降胆固醇，降血压。能够调控荷尔蒙，能够减少心血管的疾病，能够减少痛风和乳癌的危险，哦，非常的好。但是我不是推销橄榄油的。所以根据统计的数据哈、我们知道在中东这个地区呢，就是中东这个地区，他们这个得到心血管疾病的人数呢，比欧美的人数要大为减少了。就是因为他们常常食用这个橄榄油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的宝贝，这么好的橄榄油，它怎么来的呢？ 他可以成为人那么多的祝福，但是他从哪里来的？他就是从这个的橄榄的果要经过重力的挤压才能够成为油。好，我们看下一个的这边你看，这边有一个这个以色列的国徽哈，在它的右上角这边。以色列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都是把它最重要的东西放在它的国徽上，对不对？代表这个的国家。它这个边是一个金灯台啊，我们都知道这旁边呢就是这个橄榄枝。所以呢，这边讲到以色列哈 Israel， 所以呢，这个橄榄的这个在他们以色列的生活里面非常重要，放在他们的国徽上。这个橄榄的油呢，这么好的祝福，它怎么来的呢？就是要重力的挤压，好吧？我们看下一个，对，哎，很好啊。这就是在中东地区他们怎么炼制橄榄油的一个的部分。他用一个的一个的动物哈、可能你懂的，这个是驴子还是骡子？后来我们讨论说这个可能是骡子的。那你可能懂的，你可以跟我讨论，你说它是驴子，我觉得它是骡子的，我也是城市里长的人哈。反正是一个的动物牲口，它拖着一根的杆子，这个杆子呢拴到一个这个石头的轱辘的里面，这个石头轱辘呢是一个很重的石头，下面有这个槽，这个地方呢就是放了这个橄榄，一滴滴刚才看到那个橄榄，橄榄要经过这个石头轱辘的重力的挤压，才能够炼出油来。能够成为人那么多祝福的这个好的橄榄油，要经过橄榄重力的挤压。不是有一首歌唱到，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变成油，是不是？这么有益处的东西，一定要经过重力的压榨，那个痛苦才能够出来。好像我们中弟兄姐妹啊，你们遇上人生的各种的苦难，哦，年长的一点的，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我特别钦佩他们啊。白发真是他的冠冕，因为年长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看到更多的人生的苦难，对不对？我们经过各样的苦难，好像是身体疾病了，好像是家人离我们而去了，好像是失业了，这些都好像是这个石头的大轱辘压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我们就说这么苦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过完？这么难的这个情况，我什么时候才能走过？然而大家请记住，这一些的苦难啊，却可以被神扭转成为一个的祝福。好像你生病从癌症的里面恢复了，神给你恩典，弟兄姐妹为你祷告啊，来帮助你，来安慰你，你后来恢复了，这个时候你再去探望那些有生病的人，他们的心就得到安慰，是不是这样？假如你曾经有失业过了，哦，我曾经失业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身份，哇，这个真的很辛苦的。但是神给你恩典，帮助你走过来，这个时候你再去帮助那些失业的人，你这身上经历的苦难，却被神扭转成为别人的祝福。哦，真是这样哦，就好像这个清橄榄油一样，橄榄油刚才我们讲到那么多的好处，它要这个橄榄经过重力的挤压，好像人生的苦难一样，加在我们的身上。却被神扭转成为一个的祝福。好，我们都知道犹太民族，我相信你们这个区也是有一些犹太人的，对不对？我们教会那个地方是犹太人的区，我相信这边也是哈。我刚才下了高速公路一看，哦，原来这个 Woodbury 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购物中心在这，哎呀，相信这边是很好的区，难怪你们都很有福气，都来这里住啊。相信这边犹太人也是不少的。犹太民族呢，在过去将近300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被多次的流放，遭到了驱逐。如果从单一的一个的民族来讲，他们这个民族所受到的苦难，真是世上罕见的。啊，我们中华民族有很多的苦难，其他的民族很多的苦难，但是你要比起来，哇，这个犹太人的苦难可真大。哦，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些的这个的一些的情况。啊，我们都知道，在祖前大概930年、31年的时候，有没有？以色列本来是联合的一个的国家，它就分裂了，分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后来呢，这个的北国呢，在722年呢，就被亚述帝国灭了。那10个支派就失落了。到了祖前586年的时候呢，南国犹大又被巴比伦所灭。 犹这个圣殿被毁，犹太人又再一次被流放。到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人又占领了以色列地，所以第二个的圣殿呢也被摧毁，犹太人呢再次流落的各地。这是你要去仔细的讲，可能没有时间了。这一个的民族从大概3000年以前到现在啊，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以色列地这个地方呢不大，它跟我所在的新泽西这个州、纽泽西这个州大致相同，它是大概台湾本岛的3/4的面积，它不大的，所以一天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的，可以说是弹丸之地啊。但是这个的地方呢，当欧洲国家强大的时候，他们就打过来；当亚洲国家强大的时候，他们也打过来；非洲跟埃及强大了，他们也打上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一个的地方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血腥的地方。历史从历史以上以来到现在啊，经过无数处的战争，多次政权的易手啊，犹太人在这个的地方啊被赶逐啊，被驱赶，非常的痛苦啊。在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到一下跳到了的中世纪啊，中世纪他们在欧洲的这些的国家呢都被驱逐。你看英格兰、法国、西班牙啊，从中世纪就开始。到1500年也被葡萄牙、意德意志的这些城市驱逐啊，再往下我们还看到他们真是非常的悲惨啊，这个的民族单一的民族非常悲惨。到1555年啊，天主教也把他们隔离起来啊，在乌克兰他们也遭受逼迫，在俄国他们遭致他们被赶到一个非常贫穷寒冷的地方，让他们在那边集中的居住，把贫瘠的土地给他们啊。到1881、1990、1918年啊，有3波的由沙皇和苏联政府认可的对他们的暴力攻击事件，造成几十万人死亡。到更大的就是这个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啊，杀害了600多万的犹太人。哇，真是这个单一的民族经受了巨大的苦难，就好像那个橄榄。刚才看见在那个石头重力的挤压之下变成亲友，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真是这样，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说神是公义的，因为犹太人的祖先他们曾经悖逆神，有没有？他们去拜偶像啊，做神不合心意的事情。神是公义的，神就引起他们的国祸家亡啊。这说明神是公义的，然而神也是慈爱的。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呢，神也召聚他的选民回到他的家乡啊。你看创世纪12:3那边很有名的这个经文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到创世纪22:17讲到，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从来没有废除，你去查考整本的圣经啊。教会里面有一个的错误的思想，就是所谓的一个神学叫做取代的神学，认为说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现在已经被神抛弃了，你看他们都是这样啊，被他抛弃了。但实际上呢，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没有废除，是并没有废除的。神在世上拣选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外邦人啊，神有一天也要再拣选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可能不太的理解啊，但是如果我们遵照神的话语去行，就能够蒙福。凡是祝福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就蒙祝福了；凡是咒诅他们的，就被咒诅了。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啊！我在这里不是讲政治啊，是在讲圣经，因为有一些政治的因素在这个里面，我们不去讲政治的，我们是在讲圣经的。在这个的话题上面呢，撒旦种下很多的困惑，也让我们基督徒呢，甚至有很多的疑问啊。我去到圣地考察之后回来了，又恶补啊，我已经有这么多关于以色列犹太人的书了啊，大概2个书架这样啊。后来又回到台湾去，哇，又背回底箱的书回来，哎呀，每天在你们这个停车场上，我还在抓紧时间又在翻一本的书哦。 回来恶补，在这方面好好的学习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哈、哦，真是这样。因为撒旦种下很多的困惑，让我们在这个犹太人的归主的这个事情上有疑问、有困惑。我们是需要花时间来学习啊。今天很好的弟兄姐妹都很有福气啊，从橄榄树的这个的属灵的功课里面学到。我们来，并且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就一定能够蒙受主的赐福啊！这是第一个的功课，第一个的功课就是从橄榄这个果子学到功课。橄榄的果子一定要经过重力的挤压，才能变成新的油，才成为人的祝福。我们个人一样啊，包括犹太民族也一样，经历各样的重大的急难，但是神的怜悯，因为神的怜悯，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这是我们从橄榄树所学的第一个的功课。我们现在来学第二个的功课，啊，从橄榄树上的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是学习从它的树干来学这个的功课，啊，你看这边的一个的图哈、啊，是看到一个的一个的工人，他搭了一个的梯子呢，到一个橄榄树的这个树干的这边，啊，他在做什么呢？它就是你看这边已经割掉了，对不对啊？因为这是后来这个树又长起来的情况，它割掉的这个地方还在依稀可见在这里哈、啊、它把这个树干割掉，树干割掉呢，但是橄榄树却能够长出嫩条来啊，这个代表了橄榄树顽强的生命力。橄榄树，所以人们说呢，橄榄树这个树是不会死的啊，因为你把它砍了，它又从旁边长出枝子来。你看，这也是一棵的橄榄树，它被人从几乎是根部这边砍下掉，但是呢，它从旁边长出了这个橄榄的枝子来。你看这多么顽强的生命力！我们第二个的功课从橄榄树学的，就是要学习它那个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树干都被砍了，但是它却能够发出嫩条来啊！这就是它顽强的生命力。在诗篇128篇第三节那边讲到，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筛子，就是讲的这个意思。那我们读了这个诗篇，不知道意思是什么。我们形容人家儿女多很有福气，有没有？他讲的就是这一幅的图画。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就好像橄榄筛子一样。他是从这个橄榄树观察的，因为橄榄树的树干被砍掉之后，它旁边会长出它的筛子出来，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啊。在以赛亚书11章1节那边也讲到，从耶西的本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子，都是指的这个橄榄的筛子。所以如果你读懂了橄榄树，你对圣经呢就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刚才讲到橄榄树有顽强的生命力，因为橄榄树它能够耐旱。好，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它也能长，中东那么干旱的地方它能够长，而且长得好。橄榄树耐旱耐热，你大太阳晒它也不怕。它一般呢都是长在向阳的山坡上面，有太阳呢一天有6个小时的日照，它就能够生长啊。在养分很低的这个碱性的土壤里面，它也能够生长。你看看，给你看看啊，它不需要人很多的照料哦，特别是它非常的长寿。橄榄树你知道能活多少年吗？橄榄树能够活1000年以上，而且仍然结果是这样子。特别是1000年以上的橄榄，它的长的那个果子又非常的好哦。有一些的橄榄树呢，它甚至能够长到2000年的这个2000年这么老这么多的高龄啊，代表它顽强的生命力。我们是不是也要有这样的顽强的生命力啊？哦，你看越到老越结果子，而且觉得越更好。你把它树干的砍了，它不怕，它从旁边，你看这个砍了，它你看它从旁边长出多少的枝子来啊！哦，所以在克西马尼园，你们都知道，耶稣在那边祷告的克西马尼园，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上千年的橄榄树，因为被砍了，又从旁边长出来，这边砍了又整个的长起来，顽强的生命力，这是我们从橄榄树学到的第二个的功课，就是它顽强的生命力啊。我们刚才知道，犹太人他们亡国2000多年的时间，将近2000年的时间啊，他被驱赶到世界的各地啊，犹太人所谓的大流散， 但是犹太人他们也有顽强的生命力，就好像这个刚刚看到这个橄榄树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你把它树干砍了，但是它从旁边又长出来啊，仍然发出这个的新条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十二节那边讲到，神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所以啊，神虽然允许他们被赶散，神又把犹太人召聚在一起，就好像那个橄榄树顽强的生命力一样啊，你把他们赶走，把他们炸毁啊，把他们都毁坏，那他们又重新能够回来哈、啊。这是神所讲的啊，好多的这边有好多的这个经文，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那边讲到，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犹太人必就是他们呢、啊，这列国啊，万民呢、啊，必将你的粽子怀中抱来，将你的粽女肩上扛来。哦，你看，真是这样哈、哦。这些的话呢，神的话语都在今天应验了，都在今天应验了啊！在圣经的里面，犹太人被赶散，犹太人也被神召聚，有没有？在主前538年，如果你们对旧约熟悉的话，在以斯拉记里面记载了啊，由所罗巴伯带领的犹太人第一次的回归，是不是啊？有50000个的犹太人回归。在主前的458年的时候，犹太人第二次的回归，那是由以斯拉带领的啊。到了主前432年，另外一批的犹太人呢，由尼希米带领回归了。我们圣经就已经看到犹太人被赶散，但是又被神聚集在一起。在今天的这个现实的生活的里面呢，哦，犹太人呢，他们也被神聚集，回到了他们当年祖先所在的这个以色列地啊。这个犹太人呢，回到这个以色列地呢，就叫做阿利亚。阿利亚这个字呢，也是所谓的登高上行的意思啊，就是很有意思。我们那个上行诗篇啊，就是这个字啊。因为犹太人认为呢，你回归到以色列地去居住呢，这个阿利亚呢，是对你的灵性是有帮助的。你从外面呢回到以色列，这个叫做上行。那如果你从居住在以色列的地方啊，你回到别的地方了，叫做下行。很有意思啊！你看在，主后1881年，有第一批的回归啊，有20000人。第二批回归在20世纪初，第三批回归在第一次撒旦之后啊，第四批回归到24年到28年啊，接下去看。好，再往下去哈。好，我们美国有美国的移民法，以色列也有他以色列的移民法，你知道吗？哈，只要你被犹太的拉比认证哈，你是犹太人，不管你住在世界任何一个的角落，只要你被犹太拉比认证哈，你是犹太人，你有犹太的血统，你是犹太人，你就有权利回到以色列地去居住，你就可以获得以色列的这个的身份。好像我们美国，你在美国出生，不管你父母是谁，你在美国出生，你就是美国人一样。你只要被认证是犹太人，你就有权利回到以色列地去居住，你就有权利阿利亚，就是上行啊。你看第五批的阿利亚啊，这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统治之前啊，他们逃离了啊。接下来就是经过这个的战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之后呢，又有很多的人回到了犹太的故乡啊。所以1948年建国至今呢，这个数字又在往上走啊，有包括1990年代有没有苏维埃政府苏联的垮台，光是从苏联就有100万的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哦，所以这个的数据都还要再继续的往上调，包括我们中国啊，我知道有些人从中国大陆来，我们中国的开封就有一些的犹太人啊，那有一定的历史，他们犹太人不断的东迁哈、因为一段的他们就后来在开封这个地方居住，那也有一些人呢从开封又慢慢迁徙到了印度这个的地方，后来在印度这个地方大家还发现他们是所谓的马拿西支派的后裔。他有大概有8000个七八千的这些犹太人， 啊，他们跟这个印度人长得不一样，他因为有一个他们呢，以色列也允许他们回归，有1000多人的人回到以色列啊。最近在欧洲这个反犹，大家知道这个 ISIS 伊斯兰国的等等的这样的恐怖事件啊，在欧洲呢，反犹主义呢又在高涨，所以有很多的住在欧洲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跑到以色列的大使馆面前排队，就要求移民到以色列，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有权利回归到以色列啊，包括特别是在法国啊。还有到这个乌克兰这些的国家，特别的反犹主义高涨，所以呢，有许多的犹太人又在回归。所以弟兄姐妹们，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些的数据，都是要告诉你说，神的话语是立定在天，永远不改变的。在圣经里面啊，以赛亚刚才给你讲的，在耶利米书那边也一样讲到30章啊，那边讲到是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的话永远不会改变啊，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一定会要应验的。神允许犹太人被赶上，就好像橄榄树被砍掉一样，对不对？我们一个人离开自己的故乡啊，就好像是被连根拔起的。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被赶散到世界各地，但是神说要召集他们回来。你看看，这在人类历史里面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哦，所以从橄榄树学到的第二个的功课，就是它的树干都可以被砍掉，但是它能够发出嫩条来，就是它有顽强的生命力。你把它赶走了，它又可以回来；赶到那里去，它又可以回来。这是从橄榄树所学到的第二个的功课，所学到的第二个的功课啊，所学的第二个的功课啊。我们再来看，我们从橄榄树所学到的第三个的功课啊。我们快快的来到这里啊，因为我想快快的讲啊，讲到我们这第三点的时候，就跟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很有关系了。第三个的功课啊，是讲到这个树枝，橄榄树的树枝，它能够被移植。但是呢，却能够跟橄榄树的母体成为一个的新体，啊，这是一个的什么呢？这是一个的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啊，这边讲到的罗马书第十一章这个地方，我们读的这一段的这个的圣经呢，其实我可以坦白这么讲啊，可能我们读了很多次，但是不一定都能够完全理解。就是因为你对这个橄榄树啊还没有很好的了解，我今天还特别啊带了一些东西啊给你们献宝啊。这些是我跟讲这个橄榄树相关的一些的东西啊。这是所谓的橄榄。所以我来之前我到了这个 Shoprite 啊，这个犹太人区。这个是以色列的橄榄。哦，我把它运过来就太不容易了，我就请这个 Shoprite 的师傅把它运过来了。这个是以色列产的所谓的洁净的食物哈，这就是橄榄的样子，那你们大家可以传下去看一下哈，这个是橄榄的样子哈。然后这边呢是这个橄榄压制的油，这个就是所谓的橄榄油哈，橄榄油，那你们也可以传下去看一下哈。这是橄榄的木头做成的木头的杯子啊，你看，
从以色列带回来，
对，都是从以色列带回来。这个那个不是从以色列带回来，那是希伯来的树帮我带来。
那边是，这边不是。
这个杯子油这样传过来，然后这个。
你们有没有等一下吃饭呢就可以吃这个，你们有吃茶点吗？
我的耶，
你们有吃茶点，那这个可以留下。
哦，谢谢谢谢，
橄榄你们可以尝尝
啊，
咸咸的。有一点咸，因为在中东地区很炎热，人的炎症会损失的，他们常常要几乎每一餐都要吃这个橄榄，每一次吃几个，有点咸咸的啊，这个味道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来看从橄榄树所学到的第三个的功课啊，也是今天跟我们这个经文非常有关系的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的经文，我们比较长哈，我们比如说可以从这个第22节看起啊。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 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啊，就是说犹太人，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贴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贴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啊，这个呢，我们就学就是搞不懂了，这个是到底什么意思啊？哦，好像又有一点懂，好像又有一点不懂，什么叫砍下来又接上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有一点懂又不懂，所以呢，要这是从刚才弟兄姐妹好好听好啊。你们这个是今天的关键的地方，我跟你们刚才铺垫了这么多啊，差点变为好像销售橄榄油的人啊，这个是重要，这个重要，你前面都忘记变了，这第三个功课你一定要学好，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啊，这是最重要的。好，大家看到了这个的图啊，什么叫做逆着性接在好橄榄的这个树上呢？啊，这个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园艺学的这样子的一个的简图。好，所谓的 grafting 啊 ，grafting 或者我们中文叫的移植这个的东西啊，有些人在农村里长大可能就懂了。你可以所谓的移植呢，就是把一棵长得很好的啊，比如说苹果树啊，这棵树苹果树长得非常好，我可以把别的一些的植物的东西剪下来了，放到这个苹果树上，用这个苹果树的养分来养这个果子，你知道吗？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图就是表现的这样的意思。这个是一个啊，所谓的橄榄，在园艺上面呢，是把园艺学上面哈，这个橄榄呢有这个野生的橄榄，也有这个种植的橄榄。啊，种植的橄榄多少你还要去照顾一下。那些野生的橄榄呢，它们就种在很贫瘠的地方，它自己就能够生长，所以它的生命力是特别特别的强烈，啊。所以在园艺学上呢，就是可以把这个好的橄榄枝子呢，好的橄榄枝子呢，嫁接到这个野橄榄的这个的树根上，这样知道吗？按照园艺学来这样做的，因为这个野橄榄树呢，它有非常非常顽强的生命力，所以我们把好的枝子呢，今天这边切一个啊，它这边也切一个的，然后把它把这个挤进去，然后用绳子把它绑起来。那这样呢，这个野橄榄的根呢，就这个树呢，就有养分，就送到这个好的橄榄的枝子上。那好的橄榄枝子上不是有很多的橄榄吗？那它就吸收这个养分，它就长得很好了，是这个的意思。园艺学是这样做的，啊、哦，这样做，这样听懂了吗？这样听懂了吗？就是把这个好的枝子呢，嫁接到在这个野的橄榄树上面。用野橄榄树很顽强的生命力，它的养分和水分呢，送到我这个好的橄榄枝子上呢，我这个好的橄榄枝子就多结了果子，这个是这个的意思。好，那保罗在我们这边的圣经讲的意思，什么叫做逆着性，就是这个意思了。他讲的说呢，以色列人本来是好的枝子，是好的橄榄树，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是本来跟神隔绝的，我们是不信神的，我们是拜偶像的，我们是那个野的橄榄枝和橄榄树。神呢，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不信神，不信耶稣基督，所以神就是严厉的把他们的好的橄榄枝给他砍掉了。神不爱惜他们了，神是公义又慈爱，真的，神给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有这个得救的机会。我们愿意得救的呢，我们就是野的橄榄枝啊，就架在一个好的橄榄树上了，你知道吗？这样听懂了没有？我们这样的做法就是叫做逆的性。园艺学上不是这样做的，园艺学是把一个好的枝子搭在一个坏的树上，你们要大家听到。现在这边讲什么叫逆的性呢？就是把我们的野橄榄枝嫁接到一个好的树上，这个叫做逆的性。所以这个的意思，好。所以保罗用了这个的比喻，如果我们不懂得橄榄树的这个的意思，就不能够读懂这个的意思啊。所以呢，逆着性将我们这个野橄榄枝嫁接到一个好的橄榄树上面了，是这个的意思啊。所以呢，因为我们外邦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呢，神就给我们这个的恩典；因为犹太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呢，神就向他们眼睛已经把他们砍掉。但是他这边也接下去讲，神有能力把那些好的橄榄枝子再接上去，有没有？他说神当然有，我们野橄榄枝子都是可以搭在好树上，都能够长得这么好啊， 那人家原来就是好的枝子，再再接回去，当然是更容易的，对不对？本来就是本根本枝的啊、哦，他讲的是这个的意思。所以说这边教导说，我们不要向犹太人夸口。那你看，你们被神撇弃了，你看你们经历了几千年的那么多苦难，一定是被神撇弃的。我们不要向我们这些野枝子啊，不要向本树来夸口，因为有一天啊，在这边接下去念到有没有？在二十五节这边，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来得救。”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是因为神怜悯我们，这些日子栽在好树上。我们不要向犹太人夸口啊，说你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教会代替了你们，取代了你们的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犹太人，这就是取代神学的错误。取代神学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不眷顾犹太人了，神跟犹太人的约定啊都已经撕毁了，我们教会是取代了犹太人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取代神学的错误。神说不要向他们夸口啊，你这个野枝子啊，接在好树上，做给你的怜悯和恩典。他那些犹太人愿意悔改的话，马上接回去，那接得很快的。那好枝子跟好树本来是同根同枝的，一接就接好了啊。而且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神的话语，真的这个事情正在应验的当中啊，应验的当中。从啊十九世纪开始，神的话语真的是令人可敬畏的，弟兄姊妹，不可以小看神的话语啊，真是这样，神怎么说的，他一定会实现。从十九世纪开始啊，就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他们开始相信耶稣基督了。这个在你看主后一千大概一千八百年之前呢，很少犹太人信主的，但是从啊一八几几年就开始这个事情。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多的开始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要注意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啊，我们要观看那些末世的这些的神的应许都会实现了。为什么犹太人本来不几一千一两将近两千年的时间不信主，他们现在开始信主了？这个我们就要小心了，对不对？我们要注意了啊！你看这些接受犹太人为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犹太人呢、啊，就叫做弥赛亚犹太信徒。英文就叫做 Messianic Jews 啊，他们的教会呢就称为 Messianic Congregation 啊，就是所谓的弥赛亚犹太信徒的会堂。在北美，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会堂呢大概有200间。哎，你们不知道啊，在我们那个教会的城镇里面呢，就有一间这样的会堂。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呢，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们虽然也在礼拜六聚会，因为美国的教会礼拜天聚会，他们礼拜六聚会，这个会堂的使用很方便啊。他们也虽然在礼拜六聚会，但是呢，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不但是所谓的相信旧约，也相信跟我们同样的新约啊。他们相信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圣经。那我们知道犹太教的信徒，他们只相信旧约啊。所以这些的这样子的会堂呢，在北美有200间。这样的会堂在全世界有500间，啊，在我们美国，单在美国的话，信耶稣的犹太人大约有20万，不太多。但是在100多年以前，这个事情是很难想象的，居然有20万的犹太人，他们宣称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这个事情在150年以前是很难让人相信的，真的。你要找到一个犹太人，他是信耶稣的，在以前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但是现在，这个就在你和我们身边，我相信你们做一些调查，可能在你们附近啊，也有信耶稣的犹太人啊，也是有他们的会堂的，可以调查的哦，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啊。而且我们的基督教的机构的里面呢、啊，也有一些的机构来做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这样的工作啊，比如有个机构叫做 Children People Ministry， 就是专门做犹太人为主的这样的施工。另外一个机构叫做Jews for Jesus， 啊，就是犹太人为耶稣这样子的一个的机构，也是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又比如说美南浸信会啊，这样一个的宗派啊，它有1500多万的会众，他们也专门成立一个部门，专门来研究怎么向犹太人传福音，也跟进他们啊，帮助他们啊，建立他们的教会啊，真是这样。在以弗所书2:11那边讲到。将两下合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成为一个的新人，借着这个十字架啊，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这个两下什么意思呢？就是犹太人和信耶稣的这些基督徒，这个两下把中间的墙隔断，成为一个的新人，指的是这个意思。这些圣经的话语正在今天的应验。所以刚才告诉你，在美国就有200间这样信耶稣的犹太人的会堂，全球就有500间，在我们美国就有200万的信耶稣的犹太人啊，真是这样啊。你看看，就是信主的犹太人跟我们信主的外邦人就成为一个的新人，合为一体，就好像这个橄榄树和橄榄枝一样啊，野橄榄枝嫁接在这个好树上面，合为一体，合为一体。这是从橄榄树所学到的第三个的属灵的功课，属灵的功课啊。实际上从教会的历史上面，我们都看到我们的基督教会啊，对犹太人实际上是犯下很多的罪行的。这点我们虽然都是基督徒，我也是传道人，但是我们要平心而论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做错事，我们应该来道歉，应该来悔改，是不是这样啊？像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啊，老不道歉，老不悔改，那这就不好，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向犹太人做的错事呢，我们要向他们道歉，我们要向神认罪悔改。比如说1096年到1291年，十字军东征，大家如果知道教会历史的话，十字军东征杀死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还有这些穆斯林啊。说实在，今天这个伊斯兰国的做法，让我们有点会想到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这个伊斯兰国做的就是，你不是回教徒对不对？你不是穆斯林对不对？你要变成穆斯林，你要信我的信仰，不然我就把你杀。当年十字军也是做了类似的事情。好，我这样讲，但是要很坦诚的讲，他们抓到了犹太人和穆斯林，就要他们改信基督，不然就杀。所以说的话呢，十字军东征啊，让基督教蒙受了很多的这个污名啊。一直到现在，犹太人为什么对基督教很反感啊？你带来十字架，他其实对他很怕你呢。他想到中世纪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拿着刀剑杀死他们，所以真是这样哦。在美国这边好像还比较好，比较没有这个背景。在欧洲的时候，你要是带了什么在，他们非常讨厌你。他会想到说，十字架本来是荣耀的，对不对？对我们基督来讲是荣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拯救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但是这些十字军东征的人呢，啊，假借耶稣基督的名行了他们个人的那个不好的目的，杀死这些犹太人和穆斯林。相比来讲啊，穆斯林后来这个以色列体又被穆斯林占领的时候，穆斯林对犹太人比较好呀，比十字军对犹太人好，你知道吗？这样你们知道，连穆斯林对犹太人都好过十字军对过那个犹太人，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应当悔改，应当悔改。在15世纪的时候，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你可能有听过，啊，他们强迫犹太人和回教徒要改信耶稣基督，否则呢也是杀死。这是15世纪在西班牙发生的事情。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我们都知道了，德国纳粹杀害600万人。当时德国的教会啊，当德军在前线打胜仗的时候，德国的教会就在后方开庆功祈祷会，啊，感谢上帝带领德国的军队在前线得胜。你看看这些基督徒所做的，应当悔改，对不对？应当悔改。前线的那纳粹军队杀死多少的犹太人，把他们送进集中营，后方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啊，假借耶稣基督的名开这些祈祷会庆功，哎呀，真是不是好的见证。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祖先悖逆神的时候，神就显出公义，神允许列国要没有来私吞他们，撕裂他们，来吞吃他们，啊，任人宰割受尽的苦难，啊，神不爱惜这些犹太人，这些原来的子子，但是他也可以不爱惜我们这些野橄榄枝。当我们这些外邦人不信神、远离神的时候，好像美国，哦， 这个同性恋的事情有没有？大家才知道这个联邦法院做了这么不合神心的事情。神是不爱惜他原来的橄榄树的这些枝子，他也可以不爱惜我们这些野橄榄，更可以不爱惜。这是我们应当悔改的啊、哦！很多的基督徒指责讨厌犹太人，说他们杀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犹太人把耶稣基督是交给了外邦人罗马人的手中，最后面是罗马人跟犹太人一起害死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可以专门指责犹太人，我们也想想我们这些外邦人所做的也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犹太人在全球大概1200万、1300万啊，有600万的犹太人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居住，另外还有600万的犹太人在我们美国居住。有其中600万的美国人呢，有200万是居住在我们纽约大纽约地区，就是纽约市和周边，像我们纽约州、纽新泽西州、康州这些地方。光是美国东岸的这个小小的地方有200万的犹太人，哦，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又不要忘记神把我们这些华人带到这个地方，它不是偶然的，哦，你看现在有些美国的教会它走下坡路了，人数越来越少，可是我们华人的教会越来越兴旺了，对不对？神有要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完成。我们有时候好兴奋说哇。福音要借着我们华人传回耶路撒冷，你们常常听到这样讲哦，要传回耶路撒冷，因为我们华人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对犹太人啊、在上海接待了20000的犹太人难民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国家都不要他们的时候，我们中国收纳他们20000犹太人难民在上海啊、哦，我们中国人又跟这些穆斯林呢也关系也不错，所以他们都不反对我们哦。我们可以借着我们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先不要说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你看看你周围，你的同事，你的小孩的同学，你的生命的伙伴里面，这些是犹太人的，啊，你有没有去为他们祝福？你有没有到他们的面前向他们道歉？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机会碰到这些你的邻舍、你的同学啊、你的孩子的同学的家长，你可以跟他。为了十字军东征所做的这些事情，向他们道歉悔改。你说十字军跟我什么关系？我、哦、那个时候我根本不在这世上，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你是基督徒，你有关系。要不然说亚当夏娃犯罪，我们干嘛都有罪啊？就是这个，就是有这个关联的，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神给你机会，有犹太人在你的身边，也许是你的邻居，也许是你小孩的同学，他的这一家，也许是你的同事。也许就是你的朋友，你为他，你向他为了十字军东征所做的事道歉，你为了那些纳粹德国的教会所做的事情，在他面前悔改，啊，让他们的心能够被神的爱来感动，向他们道歉，跟他们做朋友，祝福这些犹太人，有机会的话就向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哦，这就是好像这个属灵的工作，这个枝子嫁接到这个母树的上面，但是他们却能够合为一体，成为一个的新人啊，信耶稣的犹太人和信耶稣的外邦，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的肢体，成为一个的肢体。所以今天给你们这个的挑战，我相信神把我们每一位带到这个大纽约地区不是偶然的。啊，不是我人，我们当然要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那这是我们责无旁贷，对不对？我们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同样的生活背景，当然要为华人，要向华人传福音。但是神把我们带到犹太人聚集的这些地方，我们为了为他们的得救祷告。神说了，外邦人数天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哦，祝福亚伯拉罕的和他后裔的就蒙祝福，祝福他们的就被祝福。有的时候神的话有人听起来好像不太明白，但是你照着去行就蒙受祝福。挑战你们啊，也给你们这个功课，你们作为有犹太人的，为他们祷告，有机会的话向他们传扬主的福音。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从这个的感恩树上让我们学到这个属灵的功课。那个橄榄的果子要经过重力的挤压，就好像我们的人生 好像这个犹太的民族，他们遭遇各样的苦难，橄榄树的果子能够压成油，经过各样的苦难，应使我们的人生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二个的功课，让我们看见橄榄的树干被砍去，却能够重新长出那个嫩条，就代表了那个顽强的生命。犹太民族在过去几千年被赶散各地，遭受各样的屈辱和虐待，但是神你召聚你的儿女又再次回到以色列地，代表犹太民族顽强的生命。那最后的属灵的功课，让我们看见那个枝子被嫁接到这个橄榄的母树的上面，却能够跟这个树合成一个心体，就好像那些信主的犹太人跟我们信主的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联合成为一体一样。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把我们带到这个犹太人聚居的地方不是偶然，擦亮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要为犹太人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啊，为了我们基督的教会在过去向犹太人所行的不义的事情来认罪和悔改，有机会就向他们传扬你的福音。这是主你给我们的，给我们所今天所看见的，也是你交给我们的任务。愿我们今天听到就欢喜其行，并讨主的喜悦和祝福。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